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首先感谢约牧师和粤语堂的各位长老同工给我这机会在这里一起服侍。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一天，也是最后一个主日，愿主真的继续祝福恩待大家。
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日。
我最近一直在国语堂呢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系列是楼房上的讲论。
最近呢是国语堂一直是跟国语部分享的，是讲到是楼房上的讲论。
就是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是约翰福音的
13到17章。
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
今天我们念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卖主的犹大已经离开耶稣走了。
出卖主的犹大已经离开主了。
所以主耶稣是在跟11位门徒向他们谈论。
耶稣是跟11位门徒谈论，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4位耶稣基督的门徒先后向主发问，
有4位门徒先后跟耶稣发问。
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当中呢，出现了另外一位门徒，也叫犹大。
正话我哋读个经文当中，有一位发问嘅门徒都系名叫做犹大。
那当然，这个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
咁当然呢位唔系啱啱提及嘅卖主嗰位犹大。
简单的说，4位门徒都问耶稣一件事。
咁简单嚟讲咧，呢4位门徒都系向耶稣提一个问题。
问耶稣你究竟到哪里去？
佢问耶稣究竟你要去边度？
我们这些门徒怎么去找到你？
我哋呢啲门徒点样可以去揾到你？
甚至有门徒问你能不能把天父上帝给我们看一看？
甚至有啲门徒会问啦，你可唔可以将父显俾我哋睇？
这些问题都暴露出一件事情。
咁呢啲问题系暴露出一件事。
就是门徒听到耶稣要离开他们而去之后，他们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焦虑。
就是门徒对耶稣基督离开的这件事，他们充满焦虑迷茫。
因为的确耶稣基督在楼房上一直在讲他要离父去离世归父，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里去。
因为主耶稣一直在提及一件事，就是他要离开门徒，他要到父那里去。
所以门徒们听到耶稣要走，他们心里充满了什么失落。
所以门徒一直听到主耶稣一直提及他要走，他们充满好失落。
那么今天呢，耶稣基督呢，终于把话锋一转。
所以今天主耶稣他话锋一转，
他不讲他去，而是讲他要来。
他不提及他要离开，他现在是讲他回来，
要来到门徒当中。
他要来到门徒当中，
因为所以相应的门徒不再是失去，而是要得着。
那他被门徒到，他不是会失去他，而是得着他。
包括呢，他要借着保惠师来到门徒当中，
包括呢他是要藉着保惠师要来到门徒当中，
包括呢不撇下门徒为孤儿，
包括他说我不撇下门徒为孤儿，
也包括呢要向门徒们写信，
也包括他要向门徒显现。
所以这就引发了这第4位门徒犹大的提问，
就会引发这个另外一位门徒 犹大的提问。
犹大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写信，不向世人写信呢？
犹大问：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耶稣啊，你为什么你的应许只给你的门徒，不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呢？
句话讲咧，即系佢问主耶稣点解呢啲应许净系俾门徒，而唔系向世界嘅人。
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若爱我。
今日所分享嘅话题就系耶稣讲：你们若爱我。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同样这句话：你们若爱我，他其实是重复的说。
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重复这样提及你们若爱我。
其实这也是不单是在回答犹大的问题。
这里其实不单只是回答犹大的问题，
而且呢也是告诉我们，主的应许呢是不单是仅仅限于他的门徒，而且呢也是对他的门徒有要求的。
而且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不单只是只是给门徒，而是对他门徒都是有要求的。
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基督真的已经 离世归父。
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其实主耶稣基督已经是离父、
那么我们也同样面临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在这个等候和盼望当中。
其实这段时间是我们第二次盼望这个耶稣回来的当中。
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对许多弟兄姊妹来说，对未来对明天都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都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
那在这个等待的当中，这个时间是我们是一个很不确定性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
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几时回来，
是不是我活着的时候就来，
是不是我在生命当中去回来，
这些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呢，也同样是什么呢，是焦虑不安甚至是恐惧。
那这所有的不确定性是一定会带给我们有恐惧焦虑和不安。
但是今天主耶稣他的应许却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些的恐惧不安都不是问题。
但主耶稣基督教讲给我们听，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问题。
或者现实的说，明天开始2024年会怎么样，2020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在基督里都不是什么问题。
或者说我们明年会发生什么事，都一切都不是一个问题。
对我们来说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我们来说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如何去回应主，你们若爱我，
就是我们怎样去回应我们的主。
如果我们有爱主，我们如果是爱主的话，这一些都不是问题。
如果我们爱主的话，这一切都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主耶稣给11位门徒的应许，也同样是给我们所有爱他的门徒的应许。
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也是对所有人的应许。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基督这带来的3个应许，不单是跟11位门徒有关，也跟每一位爱他的门徒有关，包括你，包括我。
主耶稣基督带给我的应许是包括我们所有人，包括你，包括我。
因为爱主必来带来顺服，而顺服必来带来是主耶稣的第一个应许，就是圣灵的内住。
如果爱主的话，我们一定会是有带来顺服。
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家人去到了加拿大。
在2008年的时候，牧师他一家人去到加拿大。
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当时我服侍的教会的主任牧师王牧师，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当时他服侍 己一间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啊王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
啊，他说啊，你们在加拿大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或者啊任何认识的人？
啊，你哋响加拿大有冇认识嘅亲戚朋友？
啊，我就如实回答，没有，一个都没有。
牧师就话一个都冇。
啊，王牧师听了之后，他就给我这么一句话：你真是胆大。
王牧师听完之后，佢就话啦。你真
是
很胆大呀、
过了不多久王牧师又同样问我这些个问题。
过了没几耐王牧师重复又问他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还是一样，没有，一个都没有。
牧师的回答都是一样，一个都没有。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我们决定去加拿大绝对不是因为我胆大，而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
王牧师提及就系话，我唔系胆大，其实
这个应许就在
对主嘅相信主嘅应许。
啊，这个应许就是在这里这一段经文当中。
这个应许就系喺呢段经文当中。
主耶稣在这里应许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主耶稣应许嘅第一句话就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也就是带来顺服和遵命，
也就是说顺服和遵行。
我们知道做父母亲的都知道，如果一个孩子是爱父母亲，一定是会怎么样，听父母亲话的这么一个孩子。
如果我们作为父母的话，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是听话的，
所以爱主的心呢，就一定也带来一种顺服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
一个爱主的心一定会带来你相应的一个行为，就是顺服。
当然我们为什么会爱主呢？因为是我们首先经历了主的爱。
为什么我们会爱主？首先我们要经历顺主的爱。
经历了主的爱之后呢，我们也一定会怎么样，去爱主，去顺服主，去遵循主的话语。
经历了主的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更加爱主和顺服主。
耶稣基督说，你们若爱我，
耶稣基督说你们若爱我，
这好像是一句假设句。其实这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提到，也是对门徒非常婉转的提出，盼望门徒对他的爱予以怎么样同样的回应，也是爱门徒们也能够爱耶稣基督。
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很婉转地对门徒提出的一个盼望门徒对他爱的回应。
是的，很多在过去的三年多的时间里，耶稣基督一直在爱这些门徒。
其实在这三年当中，主耶稣基督一直这样去一直是献出他的爱。
但这些门徒似乎从来没想过怎么去回报主的爱，怎么也去爱主。
但这些门徒好像从来都没想到怎样去回应，
请爱主。请原谅我，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从听到福音认识主，一直经历主的爱，但是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怎么去爱主。
在这里讲声不好意思，牧师说可能我们在这里当中呢，我们真的没有怎样去想过怎样去爱主。
盼望我们也能够回应主的爱，
盼望我们各位都可以回应主的爱，
就是让我们来顺服和遵命爱，这样来回应主的爱。
就是我们要顺应和回应主的爱。
所以如果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这是变成一个现实的话，接下来耶稣基督的他的应许就来了。
接着下来，如果是主说如果你们爱我，
他说
他就会来了。
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我主耶稣说，我要求父再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然后主耶稣说，他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佢仲话：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亦要在你们里面。
所以主的第一个应许就是：你们若爱我，就有保惠师在你们生命当中内住，住在你们里面。
主耶稣亦应许就话：如果你哋系爱我，就会有一位圣灵嘅保惠师住喺你哋身体入面。
我们这里看到一个老基督徒不算陌生，但是很多初信主的人很疑惑的事，就是保惠师是什么意思？
咁我哋可能有一部分人或者更加一个，我哋对保惠师呢个词嘅一个陌生嘅理解。
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成的，所以保惠师原文当中是希腊文当中的一个法律的术语。
因为在希腊文当中，其实这个保惠师是一个法律的用语。
所以这个保惠师是做什么呢？
保惠师其实 是什么工作呢？
他是陪伴当事人去出庭，去照料有关案件的一切事务，包括呢是为当事人去弹劾、辩护、安慰、教导等等。
保惠师其实就是一个陪伴当事人出庭啦 ，take care 你案件所有事务嘅人。
已经
有代言、辩护、安慰。
与今天的律师的工作呢很相似，但是很不同。
咁同今日嘅律师嘅工作其实好相似，但系又好唔同。
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如果有人有一位律师代表你去上庭，跟没有律师代表你这个过程和结果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去法庭的话，如果有律师陪伴你，其实个感受和个结果都很不一样。
保惠师这个词在中文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一共出现过5次，其中有4次呢都是指圣灵。
保惠师这个词在新约当中呢是出现过5次，其中4次呢都是指圣灵。
而且都是出现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4、15、16章主耶稣楼房上的讲论当中，
而且都是出现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当中。
另外一次，唯独的一次，这个保惠师这个词呢在中文圣经里面呢翻译成为是中保。
另外有一次是他在中文的圣经当中，佢翻译成为中保。
中间的中，保护的保，中保。
中间的中，保卫的保。
那么这一次中保呢，就是特指耶稣基督。
这个中保呢，就是特别指是主耶稣基督。
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位中保，就是在我们软弱甚至跌倒的时候呢，他在天父上帝面前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帮助者和代求者。
这个是指当我们遇到软弱跌倒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在父的面前作为我们的中保，对我们的帮助和代祷。
所以耶稣基督他本身也是一位保惠师，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一位保惠师。
所以他这里说，我要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指的是圣灵。
所以他说我求父赐给你另外一位保惠师，其实就是圣灵。
这位圣灵保惠师呢，是永远与爱主的门徒同在。
这位圣灵的保惠师是永远同爱主的人同在。
当我们有这个软弱、有灰心、有这个愚昧、有无知等等，圣灵保惠师就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者、引领者和代求者。
当我们在软弱或者灰心无知的时候，圣灵这位保惠师就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主耶稣特别说，这圣灵保惠师呢也是真理的圣灵，因为圣灵是要引导门徒明白主的旨意和工作。
主耶稣说，圣灵之所以称为真理的圣灵，是因为圣灵使真理是引导门徒明白上帝的旨意和工作。
主耶稣很清楚，他一旦离世归父之后，门徒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们，就看不到主他自己了。
主耶稣知道，他如果离开父之后，门徒可能因为见不到他，
啊，可一定会是无所适从，但是有了这位从天父而来的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会继续与门徒们同在，陪伴着他们，并且做他们随时的帮助。
门徒如果见到他，门徒一定会无所适从，但是有了这位从天落来
传
给他们的保惠师，他们一定圣灵不单止陪伴他们，他们还会时刻地帮助他们。
啊，所以我们每一位只要爱主、顺服主、遵行他旨意的话，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经历到主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由真理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是顺服主、是爱主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
啊，做我们随时随刻的帮助，
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
助，做我们人生随时的引领，
做我们人生当中随时的引领，
啊，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圣灵真理的灵引领我们走当行的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作为我们在十字路口当中引领我们 走主的路，
啊，这就是我不是因为我胆大，而是因为我抓住了主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一家人当年会去到加拿大。
所以当时牧师他们 去到加拿大，不是因为他胆大，而是因为他有这个从主而来的应许。
其实我们不单在一届事上，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们在一生当中，在每一届大事小事当中，我们都需要真理的圣灵保惠师引领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大事小事，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圣灵这位保惠师来引领我们。
所以如果说信心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话，那么爱心和顺服主就意味着圣灵来到我们每一个人身边。
如果说是信心将你们 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爱的顺服就是预备着圣灵是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当中给门徒们的第一个应许。
这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位第一个应许，
就是爱的顺服会带来圣灵的内住，
就是爱的顺服会带来圣灵的内住。
有了这位圣灵保惠师的内住，无论你往何处去，你无论经历到什么，你都不用害怕。
我们有了这位圣灵的保惠师在你的身是内住了，咁我哋无论去到边度，我哋都唔会惊。
关键是你爱主吗？
关键系你爱主吗？
这是第一个应许。
呢个系第一个应许。
第二个应许，同样的，爱主带来的顺服，顺服会带来圣子的内住。
第二个应许就系爱嘅顺服会带来圣子嘅内住。
啊，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主耶稣基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啊，圣经新约当中孤儿这个词呢，啊，在新约里只出现过两次。
咁关于孤儿这个词呢，在新约当中是仅仅出现两次。
啊，这里是一次，另外一次呢是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咁呢度系有一次，咁另外一次系雅各书记一章二十七节。
啊，我们看到孤儿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
咁我哋会睇到孤儿呢个词，我哋会谂到乜嘢？
孤儿通常意味着是一个年幼的、软弱的、经历苦难的，也是没有人疼的这么一个小孩子。
孤儿咧就系预备住好年幼啦、好软弱、冇人锡嘅一个人。
啊，但是耶稣基督却对着他的十一位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主耶稣基督对他十一位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啊，这些门徒嘛，怎么差不多都已经成人了，甚至已经为人之父了，怎么可能是还是年幼的、软弱的，称为是孤儿呢？
其实他们都成年了，或者是他们已经为人父了，
啊，
他们还会成为讲为孤儿呢？
但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啊，对这些门徒早就有过一个要求。
但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对这些门徒是有要求的
啊，他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他说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啊，所以这些门徒就是首先是在跟随主之前呢已经是连根拔起撇下了一切啊，都采取跟随耶稣基督。
所以这班门徒决定跟随主之前，他们一早就是连根拔起撇下一切。
就像当年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候，他是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一切可以依靠的资源。
就好像亚伯拉罕他跟随主的时候，他是离开他本地本家去跟随主。
我记得我们国语堂有支持的一位薛教师，他每一次来做见证一定会说这四个词啊，我们是连根拔起到哪里去做服事。
我们记得国语部有一位牧师，他是每次来分享他都会分享这四个字，就是他是连根拔起。
所以这些门徒也好，薛教士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从某种程度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到了一种真的是一种什么境况呢？耶稣基督一走，他们真的像是一群孤儿了。
所以不论是宣教士也好，牧师也好，或者门徒都好，他们如果知道耶稣基督会离开，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恐惧很恐惧
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只要耶稣基督他一走上十字架啊，那么这一群门徒就会立刻是群龙无首。
所以当年耶稣基督是走向十字架，门徒就一定觉得是群龙无首
啊，就几乎是等同于一群成年的孤儿。
就其实是跟成年的孤儿没什么分别的
对前途、对人生、对未来等等不抱任何的希望。
门徒会对前途、对人生是不抱任何的希望
主耶稣知道他们内心的失落，知道他们的恐惧，因此主耶稣应许他们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所以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内心的彷徨、失落、恐惧，所以他是给他们的应许，就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上个礼拜在这里跟大家讲到，我们一家人是2005年的圣诞节之前来到美国，要来读神学，我来读神学的。
上个礼拜牧师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圣诞12月份的时候，是来2005年12月份的时候是来到北加州是读神学的
然后接下来就读了第一个学期，读完了。
其实读完一个学期，读完了之后，
但是原来我来到美国之前有一间教会呢，他是跟我答应过，我是支持我来念神学的等等，但后来因为其他有各种情况呢，他们没有办法支持我。
咁其实有一间教会咧，美国一间教会咧系话支持牧师嘅这个读神学院嘅，但系其实。但后来因为有些原因呢，他们没有做这个支持。
我到现在从来都没有怪过他们，因为我很理解他们的难处。
咁直至依家呢，牧师都没有怪过他们，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但是这个一个学期下来，我带来的那些非常有限的那些钱早就用完了。
咁其实读完一个学期之后牧师他们的积蓄都有限啦，就已经用完。
然后呢，在八月尾的一天这个神学通出来给我下了最后的通牒，真的是最后通牒
读完一个学期之后，八月份啦，牧师呢就收到神学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通牒。
他说，如果我在8月31号之前呢，没有办法把这个老账新债还清，跟神学院那个该付的钱老账新债付钱的话呢，那么他们就在9月1号开始呢，就取消我的学籍和学生身份，并且报告国家安全部，要把我从美国驱逐出境。
咁神学院就话啦，如果你唔可以 付清你的老旧账啦、新债啦，咁我哋就会取消你嘅新学生身份，咁我哋仲会系报告呢个国安局噶。
啊，然后听到这个粤方的最后通牒之后呢，我顿时感到我们一家人在异国他乡真的是成为了孤儿。
咁啊，听到呢个神学院嘅最后通牒嘅时候，呢个通知嘅时候，牧师佢哋一家人，佢觉得真系。他们一家人真的成为了孤儿、
啊、然后我们一家人就立刻跪下来祷告，
他们一家人就是立刻、
非常感谢主，在我那一次非常绝望的祷告当中，圣灵提醒我主耶稣的这个应许，
真的很感谢主，在最绝望 的当中是圣灵提醒了牧师，提醒了牧师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
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这个应许就是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是的，感谢神，主真的是没有撇下我们一家人为孤儿，
确实是主真的没有撇下我们一家人为孤儿，
因为他立刻感动了另外一些教会，及时的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因为 当时就立刻感动了另一间教会，是帮助他们渡过了这个难关，
所以每次回头、看那段经历，我们一家人对主充满了感恩，
所以每一次回转头看回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对主充满了感恩，
也对主的应许充满了阿们，
也是对主的应许充满了阿们，
因为真的是像圣经里所说的，在他在耶稣基督里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因为好像圣经里面讲的，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
主耶稣他接着跟门徒们说，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主耶稣接着说、仲有好多嘅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都活着，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主活着，所以我也活着？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虽然今日系活着，但系我哋系唔系因为主而活着？
或者说，不管你主有没有活着，不管你主有没有复活，我还是活着。
或者换句话说，主不是因为主耶稣复活而活着，而是我们真的活着呢？
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真实的，
耶稣基督从复活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开始，他就多次的向那些门徒显现，
所以是当是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多次这样向门徒显现，
那些门徒有一些已经是软弱的、忧伤的、恐惧的，真的是已经觉得是无法活下去的这么一群人，
门徒其实已经是很绝望、很忧伤的，变成这样的一班人，
现在因为他们经历到复活的主，他们就真的重新活过来了，
但他们经历了主耶稣的复活，他们重新，
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这个就是经历主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所以接着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在五旬节的当天，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五旬节的当日、
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到了门徒当中，
耶稣基督藉着圣灵是来到他们当中，
所以很多人把五旬节称为是圣灵降临节，
所以我很多人会、将五旬节是当、作为是圣灵降，
当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内住在门徒的生命当中以后，
当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是来到门徒的当中的时候，
门徒们的生命真的是焕然一新，
门徒的生命就已经焕然一新了。
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完全改变了。
他们的生命是完全改变了。
他们的绝望变为希望。
他们从绝望变为希望。
忧伤变为喜乐。
忧伤变为喜乐。
软弱变为刚强。
软弱变得刚强。
教会也由此开创。
教会呢就咁开创起嚟。
门徒们走出去，大胆地传扬主耶稣复活的福音。
门徒，所有门徒都走行咗出去，他们大胆咁传扬主嘅复活嘅福音。
这就是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第二个应许。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的第二个应许。
就是爱的顺服会带来圣子耶稣基督在门徒生命当中的内住。
是爱的信服会带来圣子，圣子住在我们生命当中。
因此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每一位
每一位主的门徒，
我们每一位门徒，
无论你遇到突然什么样的变故或者危机，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危机或者困难，
你都不要忘记主耶稣的应许，
都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
我不撇下你为孤儿，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但关键是你爱我吗？爱主吗？
但关键是你爱主吗？
这是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第二个应许。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第二个应许。
第三样同样也是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应许，是爱，主爱的顺服带来的是天国的内住。
第三个就是爱的顺服将带来天国的内住。
说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呢，有一位门徒他就是发问了。
在这个时候，另外有一位门徒就又发问了。
耶稣基督说，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就蒙父的爱，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主耶稣基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位门徒就问主，他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这位门徒就问主了，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而不是向世人显现呢？
这位门徒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另外一位犹大。
这位门徒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犹大。
犹大，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提到这个词似乎已经是臭名昭著了。
犹大这个名呢，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讲就是他一个声名不是这么好。
甚至犹大这个词在这个许多这个背景之下成为一个叛徒或者背叛者的代名词。
犹大这个词似乎就成为一个背叛的一个代名词，
但是在当时却很流行
但是当时呢却是很流行
的。所以还有一位门徒也叫犹大，
还有一位门徒都是叫做犹大。
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是这位犹大是雅各的儿子或者雅各的兄弟。
咁呢位犹大嘅喺路加福音嗰度提到，就系话佢系雅各嘅儿子或者佢哋兄弟。
在十二位门徒当中呢，这位雅各的儿子犹大呢，一直是默默无闻的。
在圣经里面我提到这位犹大呢，就是十二位门徒当中他是没什么存在感的，默默无名的。
那么为什么他这个现在突然之间这位是没有存在感的门徒就突然之间开口发问了呢？
那么在这里为什么犹大突然之间会发问呢？
很可能是因为他听到了一个词，就是显现。
很可能他听到一个词就是显现
了。因为之前门徒们都说耶稣要走了，看不到了，但现在听到显现，他就突然之间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之前听到耶稣基督一直说他要离开了，但是他现在突然听到显现这个词， 所以他就很好奇。
这位犹大可能啊，以为耶稣基督所说的血蟹就是将来他作为弥赛亚的公开血蟹。
咁呢位犹大可能会认为耶稣基督所讲的显现就是指佢系指将来呢个弥赛亚公开的显现。
当时犹太人他们都认为，都相信所有的犹太人都是有份于弥赛亚的国度。
当时的犹太人，或者今日的犹太人，他们都是相信，他们是认为
他们
这个弥赛亚国度。
他们也相信未来的弥赛亚的国度要向所有的世人显现。
他们也相信将来未来的弥赛亚会向所有的世人显现。
但耶稣基督却说，我要向你们显现，却不好像不是不向世人显现，所以犹大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们向你们显现，不是向世人显现，他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耶稣说的这个血蟹跟犹太人所相信的弥赛亚血蟹是完全两码事情。
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及的显现是跟犹太人所说的弥赛亚的显现是完全是两回事来的。
所以但是耶稣基督好像没有直接的回答犹大的问题。
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是没有直接这样回答这个犹大的问题。
他只是说，他还是那句话，你能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听见我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主耶稣基督他继续是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耶稣基督说的话好像很啰嗦，但是他是在澄清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他虽然在这里回答都是好像很啰嗦，但是他是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主耶稣的应许，他的血蟹的对象跟他的种族背景是不是犹太人没有关系。
主耶稣基督就是其实在这里澄清，就是说他显现这个背景和他是不是犹太人其实是完全
耶稣基督只是会向那些爱他遵循他道的人去显现，不管你是谁，他是谁。
耶稣基督只是会为我爱他的人，爱他的世人去显现，不论他是不是犹太人或者是任何的人。
这是一个不变的属灵的原则。
这个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属灵的原则。
主耶稣或者说我们的神，他看人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有没有爱他顺服他，而不看我们外表是多么的虔诚或者是谁的后代。
主耶稣基督是看我们是如何这样爱他顺服他，而不是看我们外在怎样去爱他。
如果我们有一颗爱主顺服主的心，一定是与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密切的团契。
如果我们有 一份爱主的心，顺服主的心，我们必然会跟他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耶稣基督从楼上的谈论当中一开始就提到，他离去是要为门徒们预备住处。
主耶稣基督他是在这里说的时候，就是我的离去必定会为你们预备住处。
他现在呢又说到，他和天父呢在这之前首先要在地上与那些爱他的门徒同住。
他现在也是透露他要在天父将他首先在地上爱他的门徒同住。
其实在这里面，同住和住处两个词呢是属于同一个词，在原文当中。
咁其实喺度同住同埋住处都系一个同一个意思嘅词。
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前面就是为门徒们预备住处是一个复数，是为所有的门徒预备的；而这里的同住呢是单数，是与每一个爱他的人同住，单数。
喺 之前的住处的那里是提是讲到一个复数，是说每一是所跟所有人一起住，但是在后面这里是其实是一个单数，就是指每一位爱他的人同他一起同住。
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的第三个应许，对于每一个爱主顺服他的人，圣父与圣子就要与他啊，就要借着圣灵与他同住。
这里就是讲主耶稣基督第三个应许，就是对于每一位爱主顺服主的门徒，圣父与圣灵，圣父圣子藉着圣灵要在同他同住。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第一个应许是圣灵，第二个应许是圣子，第三个应许是圣灵、圣子、圣父都来与爱主的门徒同住。
所以我们知道有圣父、圣子、圣灵三，藉着这个我们都可以一起同住。
我们知道有一位几个世纪之前有一位近代的布道家叫斯布珍，斯布珍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信心把你带到天国，带爱主的心与爱主的顺服却把天国带到你的身边。
当代有一位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斯布珍，他曾经说过信心将我们带到天国，但是爱的信服却要把天国带到你们身边。
哦，是近代啊，不是当代啊，是近代斯布珍所说的。嗯，是。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在旧约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到过。
咁其实我哋唔需要觉得奇怪，因为喺旧约当中我哋都可以睇到。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曾经接待过两位天使，并且与天使一同来的主。
咁其实喺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就曾经接待过主同埋两位天使。
这记载在创世纪的18-19章。
咁呢度系记载喺创世纪18-19章。
但是现在主耶稣的应许呢，把历史当中的那一幕变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应许。
咁啊，主耶稣基督就将呢位呢个历史上历史嘅时刻系带到我哋每一位当中。
并且呢，把主的来访变成应许，成为是主永远与爱他的门徒的同住。
并且将主嘅点样嚟系。变为是同我们一起同住，只有我们爱主。
换句话来说，只要你爱主、顺服主、遵行主的道，那么三位一体的上帝呢，就要与你同住，并且让你在地上就享受如同在天上的生活。
换句话讲呢，就是只要你们爱主、顺服主就可以享受到如同在地上如同天上的生活。
关键是你爱主吗？
关键就是你们爱主吗？
这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盼望有这样的应许，有主的同住，有天国来到我们身边。
相信我们每一位都很盼望。
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哋嘅问题喺边度？
是信靠主，
系信靠主，
还是爱主？
定系爱主？
还是顺服主？
定系顺服主？
还是遵行主的道？
定系遵行主嘅道？
因为信心带来爱主，信主信心带来爱心，
因为信心带嚟爱心，
爱心带来顺服。
爱心是带来顺服，
顺服带来是遵行主的道，带来的是行为。
顺服是带来遵行主的道，带来行为。
所以如果我们从信主到遵行主的道，那么主耶稣基督的每一个应许就与你有份了。
所以我们如果是从顺服主的道，爱的顺服是来遵行主的道。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个信心不够。
主嚟帮助我哋，虽然我哋嘅信心唔够，
我们的爱心不足，
我哋嘅爱心不足，
我们常常悖逆，
我 或者我哋常常会被议论，
或者有选择的顺服，
或者选择顺服，
甚至让别人看不到我们身上去遵循主的道的行为，
甚至我哋俾人睇到我哋身上顺服主嘅一个行为。
但不要害怕，我们愿意真的是有这样爱主、信主、爱主、顺服主的心，渴望主的应许。
但只要我们有一个顺服主、爱主的心，
主耶稣基督要帮助我们。
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从信心开始到遵循主的道，就能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些应许。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好，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向你献上感恩，真的是你的恩典从岁首到年终都是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在基督耶稣里你爱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我们爱你的心不够，我们顺服你不够，我们更遵循你的道也是不足，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些的应许，让我们真的是从信你、爱你、顺服你开始，让我们真的是活出基督耶稣的圣名，也让也真的是你的一切的在基督里的应许能够成就，就是有主的同在，让三位一体的父神，你的国度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遵循你的道，借证你的名，也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靠主圣名，阿们。非常抱歉，谢谢 Jennifer。